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我上个礼拜我之所以说提醒了塔利班的朋友们，疫情快要爆了，不要再带风向再维持了哈，认真面对疫情比较重要。带风向带了这么久了之后是没有办法把疫情呢吹跑的。现在的疫情呢很明显的已经进到了失控的状态，而且会让他怀疑呢政府的防疫的决心呢开始动摇。那而且因为这次的引爆点呢在桃园跟高雄之后呢，会让呢民进党政府呢跟外围的网军呢跟这些呢深绿色的媒体会出现一种豆腐掉进灰里面呢就会怎么样，就是吹也吹不掉，拍也不能拍，拍了就烂了，吹又吹不掉，粘在上头，吹不得拍不得。好，那不明的传播链现在最少六条了哈，那已经扩散到11个区域了。好，那有很多人呢都没有扫这个十连制啊。我昨天有提到，就我希望这个我们的从便利商店开始，就我觉得我们的几个四大的连锁超商呢应该严格要求店员，那在恢复呢落实，就是说进出厂的这些的客人要落实实名制，扫完了之后呢应该让店员呢眼睛呢稍微看一下哈。好，那这些呢是现在防疫当中的重点了。基本上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也都是善意啊，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在防疫上面的呢都多用点心。好，那有朋友说来拥抱的 Omicron 吧，谁也逃不掉这一刀的，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呢，不如勇敢点。我这个昨天我跟陈凤馨呢在东南西北龙凤配，我们也稍微讨论过，在2022年呢全世界呢在关注的一些重要事件里面呢，有一个事件是特别的，就是大陆的清零政策什么时候会结束。因为大陆的经济量体太大了哈，它的去年的 GDP 的总量呢已经到17.7兆美元，那17.7兆美元呢占比已经到美国的 GDP 的77%。那这么大的一个经济的量体，又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14亿人口的大国哈，它的清零呢做得很辛苦，但很有效。可是发展到 Omicron 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我把当口号念了，就是劣币逐良币。那阳性逐阴性，那阳性你把它当作是劣币，阴性呢是良币啊，就劣币逐良币，阳性逐阴性。因为现在欧美呢都弃守了之后呢，就导致呢阳性的呢都跑出来玩，都开趴哦，你阳性太好了，我们约我们去吃饭嘛，你阳性啊太好了，我们接下去呢在周末呢我们就去开 party， 就阴性的呢都不敢出门。所以你到欧美的时候呢，一些朋友在告诉我，就是说他们在外头呢，在卖场等等活动的时候，看到没有戴口罩的，不但不安心，相反就很恐怖，那一定是阳性的。好，那阴性的呢都躲在家里面啊，所以呢就是阳性的逐阴性。但倒过来讲，您再放大一点来讲呢，我说现在会造成了阳性国呢逐阴性国，就是呢阳性大爆发的国家呢会淘汰呢，就是说呢一直就是说呢这个零感染，那零确诊的，就是说呢这种坚持要清零的这种的国家的政策。那中国大陆呢是现在呢全世界清零呢做的呢最严格的，他有没有可能在2022年当其他国家不管了，就拼经济第一优先，所以呢拼啊，那拼到后来的时候，第一个他一定会冲击到你的清零政策，让你清零的压力越来越大，管你是呢货物的这些供应冷链或者人员的往来，它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你毕竟中国并不是一个大的岛啊，你还有呢陆地上面的陆邻国还有十来个，所以光是你呢切断对外的航班，光是你清零，可是那你的边境怎么办呢？你边境的这些的国家，它还是跟欧美社会呢保持往来啊。如果你的边境的国家的疫情呢都失控了之后，那你还能够守得住？这是2022年的一个过去没有遇到过的课题哈。所以呢大陆呢会有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清零到底要清到什么时候，不是不鼓励清零啦，而是这是一个现实，就在一个大的就是说呢 family 里面，在地球村里面， 当大家呢都不防疫，结果只有你在防的时候，那就你关在房间里面了啊，其他人就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吃东西啊，就是这个样子。那台湾也一样。那你想日本现在呢，这一波的确诊人数已经到60,000了，好像日本大概也已经快守不住了。那这都是呢2022年呢会出现的全新的课题，要留意一下。好，那大家会说 Omicron 呢这个的毒性比较低哦，那就大家就染吧。对了，虽然包括我个人在内呢，我已经打完第三剂了哈，我昨天讲了并没有什么样的症状，不过也很难说，因为昨天在南部地区吧，有一位妇人啊，看好像71岁、72岁，一位妇人呢打了莫德纳，因为莫德纳被认为虽然有的时候反应很强烈啊，不过就是说比较不会有这种的致死的情况，可是那个妇人呢打完了之后呢，大概还没有离开诊所15分钟呢，人就出现了身体的异状了，然后就往生了。那所以疫苗没有100%的啦。那通常诊所啦、医院呢，都会要求你打完疫苗之后呢，你在旁边坐一下，坐个15分钟、半个小时没事的时候呢，你再离开。那回家的时候记得多喝水，然后呢，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来这两个药丸你带着。那有发烧啊，有不适症状的时候吃一下。好，那如果真的再有不适症状的时候再回来找我，医生大概呢医嘱大概都是这样哈，不过并不是100%的。不过呢 Omicron 病毒株的入侵呢，很多人觉得好，那就跟病毒拼了，就跟呢美国呢跟欧洲的这些国家，我跟你拼了，我不要活了。不是不要活了，就是说觉得你不可怕，我不怕你。好，但是台湾的台北的联合胸腔内科的医师哈苏一峰苏医师呢，那这前几天呢在脸书呢发文，他说呢，美国因为 Omicron 死亡的人数已经追上 Delta 呢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啊，所以提醒民众呢不要轻忽疫情。那 Delta 的死亡人数 ，Delta 所造成的死亡就是前一波印度让你觉得很恐怖的那波的疫情。那但是当苏一峰所引用的呢是美国在 Delta， 美国现在已经大概90万人死亡，但是我说这90万人是官方统计啊，那个如果连同民间的就是没有统计的那些黑数加起来，那绝对是破百万的。一个病毒在2年之内呢夺走100万条人命啊，那个已经是美国历来呢南北战争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韩战、越战加起来总共的死亡人数呢都还要多，这么的恐怖。好，但是碰到疫情呢，一个一个嘛在医院慢慢走的时候呢，好像呢就不太当一回事情啊，防疫呢是失败，但是在外头耀武扬威继续航母军演啊，好像呢仍然是呢非常强大的样子啊，但是外强中干的情况现在在欧美的社会体系里面呢越来越明显。好，那这苏一峰医师呢提到，最近有些人说呢 Omicron 毒性低，所以就让病毒流行吧，他说他不赞成这种说法，并且以美国新冠肺炎呢染疫者的数据来解释，美国呢在 Omicron 流行时期的死亡人数，就这两个月的死亡的人数已经追上了 Delta 流行时期的死亡人数。他说美国 Omicron 高峰期的确诊人数啊是 Delta 高峰期时候的4倍左右。好，虽然换句话说呢，如果说呢以这个死亡率来讲呢，应该还是比 Delta 低，死亡率是低的哈，但是因为染疫的人数多哈，所以死亡人数仍然是多，而且跟 Delta 差不多多了。那 Omicron 造成的单日死亡人数呢，已经追上了 Delta。Omicron 的单日死亡人数已经追上 Delta。苏一峰强调呢，只要短时间之内病人人数够爆多，就会造成医疗体系瘫痪，死亡人数上升。好，那留意一下了。当然最近我估计了，反正再过几个月，你再看到我们的卫生机关的统计呢，今年12月1月份的死亡人，当然到了秋冬季的人数已经比较多，所以你要去做年化的统计。那跟去年同期相比来讲呢，估计今年的人数呢仍然会不少。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立陶宛，又有新消息，一个是立陶宛的总理呢，现在正在被调查当中。不过你们说怎么天天都有立陶宛？我之前有讲过，就是今年开春之后了，一月我记得1月1号1月2号吧，我曾经说。 我说我估计了，大概在新历年跟农历年之间了、啊、的这段期间，那立陶宛跟台湾的这个台湾代表处啊，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这个问题会非常的热，那甚至不排除在这段期间呢、啊，在农历年前的时候呢，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呢就有被迫改名或者是撤馆的可能性。那台湾的态度大概就我不改，要改呢这么丢脸的事儿，那我就干脆撤。我猜了哈、啊，这我猜的。但立陶宛说啊，你不要撤吧，这样子其实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不是要发展双边的经贸关系吗？难道你对我的爱是假的吗？就只是要骗我个名义吗？立陶宛如果这样回，其实也合理啊。就是你不是说要跟我发展双边更密切的经贸关系，那我们就发展经贸关系啊。那个名义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的爱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那有没有那个名分，我不在乎的。如果立陶宛这样子回你的时候，那怎么办？那立陶宛现在态度就说，哎、欸，我们把那个名字改一改，这好尴尬啊！就说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我跟很多其他人的交往都变得很困难了、啊。好，那最近你会看到呢，几乎每一两天呢就有这样的新闻，三四天前的时候呢是《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我说了你不用，你可以去怀疑呢美国的否认，你可以怀疑立陶宛的否认，你也可以怀疑台湾的就是外交部门的否认，可是我告诉你，我不会去怀疑《金融时报》他在反映美国的国务院的放话。我说《金融时报》当他敢用美国国务院美国官员的时候，就是美国国务院，就是美国官员。好，那四天前呢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呢，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放话说呢，立陶宛呢正在呢考虑要把这个他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跟台湾讨论改名的事情。好，不过呢，台湾当然是不愿意。那今天呢，好，那今天是26号嘛，好，那路透社呢昨天晚上的这个外电呢、啊。路透社25号报道，立陶宛政府，因为前面是金融时报嘛，好，那昨天是路透社。路透社说呢，立陶宛政府正在考虑要求台湾更改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字，改为较不具政治性的台湾人代表处。你知道这个新闻的趣味吗？这个新闻趣味是说，他说立陶宛说，第一个你先把那个牌子上的中文名字改了，因为立陶宛人可能突然间中文变好了。他说。英文的名字并不是你中文那个意思啊，那你为什么我们是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s office 是台湾人或者台湾的代表处办公室，代表办公室，那这才对啊，你要自译啊，你不要凭你自己的感觉翻译，没有错啊，那个中文翻译跟英文的本意是有落差的啊。但是你会想说，立陶宛人不懂中文，所以没关系，我的中文用什么名字是我的自由。可是现在立陶宛呢，路透社报道就是说，立陶宛说，第一个，你先把那个中文名字改了，你先把改成台湾人代表处或者台湾的代表处，不要用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你在黑我，你在阴我，你在破坏我跟中国的关系，破坏我跟德国的关系。你这样子是陷我于不义。对啊，其实那个中文名字、啊、真的是陷立陶宛于不义。我不是说好像帮立陶宛讲话，我是说我们就事论事嘛，因为做媒体工作、啊、有时候真的就是要训练自己就事论事。从肯亚的那个诈骗案的事件开始，我就是说，你台湾的媒体如果没有办法就事论事，人家不会信你的。你在就事论事，大陆喜不喜欢听，美国喜不喜欢听，海外的华人喜不喜欢听，台湾的朋友喜不喜欢听？如果你每天呢都在顾虑我要讲他们喜欢听的，那你就不要开口了。我的意思是，我的重点在这里。好了，那英国金融时报已经有报道过了，反正立陶宛呢就是要化解跟大陆的关系。可是立陶宛的这个报道不是只有这样哈，它还包括了，它会要求连这个 Taiwanese 呢恐怕呢都会有问题，改变其他让他比较觉得 safe 的名字。好，那什么时候改？你要知道立陶宛派了一个他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冬季奥运的代表团，虽然呢选手只有13个人了，那13个人很多吗？可对立陶宛这280万小国家来讲，这是他历来最大的冬奥代表团到北京、欸、你觉得那个是偶然吗？不是啊，立陶宛在释放跟中国要修补关系的讯号。